知识对撞机。今天的话题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头最近刚去世的北方白犀牛，它就是苏丹。说到苏丹的特别之处有这么几点，它是现存世界上五种犀牛中体型最大的一种犀牛，它也是世上现存的三头野生北方白犀牛中唯一的一头雄性。不过可惜的是，45岁的苏丹因为长期重病缠身，在专家团队的决定下，在本周二以安乐死的方式离开了世界。苏丹的离开使得这个亚种的白犀仅剩两头雌性在世，这也意味着北白犀恐怕真的面临绝种的危机了。接下来呢，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关于北白犀苏丹的故事。
有动物保护组织统计，上世纪60年代，北方白犀牛数量大约在2000头左右。但由于后来盗猎猖獗，栖息地破坏，导致数量锐减。在苏丹1岁的时候，他被抓到捷克的一家动物园。而有些幸运的是，背井离乡失去自由的苏丹却因此得以存活，免于被猎杀的命运。2009年，苏丹与另外一头雄性北方白犀牛苏尼，以及两头雌性北方白犀法图和纳金一起，落户到位于肯尼亚北部的阿尔佩杰塔自然保护区，开始了最后的生存机会繁殖计划。可惜苏尼于2016年10月死去，至此世界上仅存3头北白犀，而作为唯一的一头雄性北白犀，种族延续的任务落在了苏丹肩上。之后虽然曾有人看到苏丹与雌性牛交配，但雌性牛一直没有成功受孕。阿尔佩杰塔自然保护区去年组织一场全球范围的救助运动，希望以体外受精等方式拯救北方白犀牛这一犀牛的亚种。而借助现代繁殖技术，研究人员也曾考虑让南方白犀牛代孕，帮助北白犀繁衍后代，而这一尝试预计花费大约100万美元。此外，一款名为 Tinder 的交友软件把这场救助运动推向高潮，好心人筹集到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用于救助计划。不过遗憾的是，45岁高龄的苏丹已经失去了自然繁殖的能力，加上他长期遭受病痛折磨，肌肉和骨骼退化，无法站立，同时伴有严重的皮外伤。就在本月初，有媒体报道苏丹受到致命疾病威胁，保护区的兽医对苏丹做1天2次的治疗，但他的健康状况仍然没能好转。
虽然苏丹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作为这一物种的大使，他的去世也引起了人们对于北白犀和其他同样面临灭绝威胁的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邀请动物专家一起带我们去认识一下北白犀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危机。连线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何新博士。何新博士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犀牛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我们今天所说的北白犀，北方白犀牛是犀科的一种吗？
对，其实呢，我们说在这个分类上面，那么它当然是我们说的这个鸡蹄目的犀科的一个物种。但是呢，我们说大家对它的一个称呼呢，大家我们在很多媒体上也看到，有的把它叫做这个北方白犀牛，有的叫北方白犀。那其实我们说专业一点标准一点呢，其实对它的一个中文标准名呢，其实就应该叫北白犀，就3个字啊。因为犀牛呢，其实更多时候像是一个通称，一个俗称那样一个概念。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说这个真正的这个犀，所谓这个犀牛啊，其实跟这个牛亲缘关系并不是很近啊，它们都是两个目的动物了。所以我们说还是叫它北白犀更合适一些。那么这个北白犀呢，大家现在大家也知道，它是这个我们说现存的这个犀科动物的一种。但其实我们说犀科动物现在我们说呢，其实并不是5种啊，其实是6种。那么因为我们把这个白犀把它分为了这个北白犀和南白犀，也是这些年更多的科学家认为应该把这两个物种拆开啊，它不再是同一个物种，不再是白犀了，因为认为它是两个物种。那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也关注到最近这个新闻，就是这个苏丹的这样的一个逝去，那其实就标志这个北白犀这样的一个物种呢，其实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再延续他们这个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了，因为我们知道现存的确定的这个北白犀啊，只剩下了那两只雌性了，所以这个物种其实灭绝可以说就是这几十年的这个事情了。
嗯，明白。其实也是，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和痛心啊。那我们先从大体上去了解一下吧，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物种可能都还不够清楚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办法深入的去了解他们的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东西。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目前世界上还存在哪些种类的犀牛，也就是说这个犀的这个科啊，它其实应该是有非常您刚刚说到六种对吗，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其实呢，我们说现存的这个犀科动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六种。那其实我们说犀牛啊，犀牛呢当然是这个通称了，这些动物呢其实在历史上是还是蛮繁盛的，那么有很多种类，可能大家在一些这种所谓的史前生物里也都听说过，比如说这个披毛犀啊这样的。那其实它曾经它们的生存范围也是蛮广泛的，但是到了我们说近万年这样一个历史吧，其实犀科的这样一个物种，它们基本上是处在这个从大的方向来讲的话，处在这个比较种群在衰退这样一个过程中，所以现在的一个种类呢，我们刚才说的总共六种，那么大家最著名的当然肯定是曾经被我们认为是一种的这个北白犀和南白犀了。
嗯，
他们原来被通称为白犀嘛，或者俗称你可以叫它白犀牛啊，但其实我们说这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称呼。
对，
另外呢，我们说在非洲还有另外的一种叫做黑犀啊，它跟白犀呢基本上生活的区域相对来说有些地方是比较重合的。那么这是生活在非洲的犀牛。那么另外呢，我们说在亚洲也有另外三种犀牛。那么这三种呢，分别是我们说主要生活在印度那边的这个叫印度犀。那另外它又叫大独角犀，因为它的角呢我们说鼻子上面那个角它只有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叫爪哇犀。那么这个爪哇犀大家都知道肯定是在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一带啊。那么它是小独角犀，它也是一个角。此外呢，我们说在这个苏门答腊还有一种叫做苏门答腊犀。那么这种犀呢，它其实除了分布在苏门答腊，还分布到我们说靠近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这边的沙巴地区呢，也有这个苏门答腊犀的一个存在。那其实我们说这个它是亚洲的两个角的犀，那么所以也称为亚洲双角犀。那么大家回去联想一下，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北白犀、南白犀还有黑犀啊，其实鼻子上面都是两个角。那么只有亚洲的这个印度犀和爪哇犀是鼻子上是只有一个角的，那么这就是现存的这六种犀了。那其实呢，我们也会说呢，平常我们在经常在草原里可能能看到的，其实更多的可能还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白犀啊。那经常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其实我们看到都是这个南白犀了，包括我们上海的动物园里也有饲养。那其实，在很多地方的这个动物园里可能都有南白犀，但其实北白犀相对来说呢，就要比南白犀要少很多，但曾经它们的数量跟南白犀是差不多的，但是由于很多这种盗猎啊、栖息地破坏的一些原因吧，就造成了在我们前几天这个新闻之前，我们只剩下三只个体了。这三只个体也都不是养在都不是自然生活在野外的，都是相当于是一个人工保护的一个圈养环境下的。那么如果谈到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就听说的这个白犀啊，就是南白犀和这个黑犀怎么区别。很多时候大家会从这个名字上会说有的是不是白或者黑啊，其实他们犀牛的这个肤色皮肤的颜色其实都是近似于这种苍灰色、灰白色，这并不是它的这个颜色有什么区别。其实最主要的是它们的一些习性，它的嘴唇不太一样。我们说这个南白犀和北白犀呢，其实它们主要吃的是这个草，所以呢，它的这个嘴唇比较宽、比较厚的。而这个黑犀呢，更偏向于吃这个树叶啊，所以它呢，这个嘴唇的上面更尖一些。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
啊。
那么当然呢，
那我们
这个
现在讲到这个生活习性的部分，能不能先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因为您刚刚讲到南白犀的数量明显要比北白犀要多，对吗？那现在现存的其他的五种犀的这个生存状况有没有好一些呢？除了这个南白犀？
其实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现存的这些犀牛啊，其实生存状况可能数量种群最多的还真的是这个南白犀了，因为它相对来说生活在这个非洲靠南部的这些国家，那么相对来说它的保护的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啊。那些国家的这个曾经或者说前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 政局的稳定性可能更强，那么对于这些物种的一个盗猎可能更少，所以这个南白蜥的数量还比较多。那么相对来说，那个黑蜥呢，肯定要比南白蜥要更少一些啊。那么它其实也是在非洲的，怎么说？基本上很少有动物园能够饲养到黑蜥嘛，因为它毕竟还是比较稀少的。然后另外呢，我们说的如果回到去谈亚洲的这三种蜥啊，其实都是一个比一个少的，因为我们知道亚洲很多时候它这个生存的区域不像这个非洲的这个黑蜥、北白蜥、南白蜥啊，它们曾经生存的这个区域呢，不是这个我们说像非洲那样的一些草原环境，而更多的是一些雨林、一些森林。那么其实对它们的保护就有很大的难度嘛，就是因为很多的盗猎者，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样一个原因，因为犀牛角。那么很多亚洲的犀牛呢，其实遭受盗猎也是很严重的。他们在森林里被盗猎，其实很难被发现嘛，所以他们的种群数量其实现在都很濒危吧。其实印度犀的还稍微好一些。那么另外那个岛上面的，比如说爪哇犀和这个苏门答腊犀，其实都是很难得一见的，也是当地包括印尼啊，他说是包括马来西亚是严格保护，但其实我们说真正在野外啊，其实看到他们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啊。其实真正的生存状况怎么样，我们现在也很难去很确切的去说啊，只能说是很少啊。
也就是说，总体情况来说，其实整个蜥科动物的这个生存状况都是比较堪忧的。
对，因为从我们刚才也提到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可能是这个我们说地蹄目动物这个蜥科它本来就不太繁盛了，但是我们说这个不繁盛呢，其实指的是这个自然演替这样的一个规律嘛。那么这是以几十万年这样的一个概念去说的，但其实我们说造成现代我们这几种犀牛的一个如此的稀少和濒危嘛，这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人类的一些原因啊，包括盗猎啊，包括栖地的一个破坏。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很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人类直接的这种为了盗取犀牛角对他们的猎杀了
啊。明白了。那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主角北白犀，它曾经生活的主要区域是跟南白犀是一块儿的吗？还是说它们本来就有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分布的差异，所以它们有了这样一个名字上的差异？
对，他们呢其实地理分布上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我们说刚才也提到，这个南白犀主要分布在这个非洲的南部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像南非啊，这个津巴布韦啊这样的地方。那么其实我们说北白犀是分布区其实是苏丹啊。那么其实现在我们说这个主要是现在这个国家叫南苏丹，因为它分成两个国家了嘛，南苏丹然后肯尼亚然后这个那一片，就相当于是这种东非啊，包括临近北非这样的一个区域了。他们其实和南白犀中间是有一个隔离开的，因为我们说这个白犀啊，这两种白犀其实主要生活的区域是草原嘛。那么但是非洲中部的一些地区呢，可能是更多的被森林覆盖啊，比如说像刚果这样的一个区域。那其实所以他们在那个区域并没有能够连续的这个种群的一个延续。所以从分类上来讲的话，有的科学家也做过这个从基因角度去探讨这个北白犀和南白犀之间的差异，他们认为可能在百万年这样一个时间段吧，可能就已经分化为两个物种了。那当然普通人看起来可能他们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但其实我们说这个从体型上来讲的话，这个南白犀比北白犀还是要稍微大那么一点点的。那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那可能能够看出来这个南白犀呢，可能这个后背是比较凹陷的，就是看起来有一个弧度，北白犀呢后背是比较平的。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吧。那么更多的区别其实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多的机会去看了嘛，其实只剩下这两只雌性的这个北白犀了。那大多数大家能想到的这个白犀的形象肯定是来自于南白犀的形象了。
嗯，明白。那其实您刚刚提到了，就是我们所说的黑犀它的这个生活区域跟白犀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相近的？
对，是还是比较相近的啊。
那我好奇的一个点啊，就是可能有点无知的一个提问啊，就是这个北为什么它没有分化出一个北黑犀和南黑犀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呢？
嗯，其实呢，我们说造成一个物种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区别呢，其实有很多种的一个原因嘛。那么可能我们说生物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一个物种分化成两个物种，可能是有可能是地理隔离，有可能是这种由地理隔离造成的生殖隔离。
嗯，
其实我们说南白犀和北白犀，如果就像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实验啊，就有很多科学家希望能够富裕这个南白犀啊，富裕北白犀，然后让它比如说选择跟南白犀可能比如说进行这个交配啊，或者说用它的这个胚胎去希望能够在南白犀的这个肚子里能够繁育出后代，其实现在都没有成功嘛。那其实我们说这个 生物的这样的演化，其实我们一直也提到，它其实是特别复杂的，并不是很简单的。那如果你说为什么这个黑蜥没有分化呢？其实我们也很难说为什么它没有分化，因为可能原因就是因为黑蜥的一个分布区域一直相对来说是比较连续的，
嗯，
相对来说并没有能够使它们造成一个物种上面这样的一个差异，
嗯，
但是呢，我们知道跟很多的物种一样，这个黑蜥也存在很多的亚种，那么这些亚种能不能提升到种呢？也很多科学家也做了类似的这种实验，但其实并没有能够反映出它们能够差别出比如说到物种这样一个级别。那就像我们经常会举这个例子，比如说东北虎和华南虎，大家看起来差别也挺大的，但其实它们还是同一个物种嘛，就是它们的差别没有达到这个种之间的差别。所以黑蜥呢相对来说并没有达到种之间的差别了，它们的分布区域还算比较连贯吧。而且我刚才也提到，它黑蜥主要吃的东西呢，它可能更多的喜欢吃树叶，所以它对草原的这个依赖性可能并没有那么大。那么我知道刚才也提到，非洲中部可能更多的是森林区域嘛，那么所以它的分布区就能够从南到北能够连续起来了。
啊，明白了。那除了黑蜥之外，您刚刚讲到了它这个一些习性上的特点，那对于北白蜥来说，它有一些哪些特别之处呢？
我们说北白蜥的一个特别之处啊，其实就像我们提到的，就说的这个苏丹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他们的特别之处，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稀少了。因为它其实曾经我们说在多年以前吧，它跟南白蜥的数量其实是不相上下的，就南北两边嘛。但是明显的在这几百年这样一个时间吧，一两百年这样一个时间里面，这个南北白蜥的数量是极度锐减嘛。最后能够确认认为的可能只有就生活在就包括苏丹的来源，就是我们说捷克的动物园啊，一个一家动物园，还包括美国的一些动物园。那么当然美国那些动物园所饲养的这个北白蜥后来都已经纷纷离世了嘛，最后只剩下这个捷克动物园的这几只了。后来想办法把它们运到这个他们曾经的这个故乡啊，肯尼亚这样的一个区域吧，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在更接近他们原始生活区域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让他们就说产生出后代。但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的结果也是没有成功嘛，他们最终这个也只能是走向灭绝了。那其实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那么你说它的其他的一些特点呢？我们说跟犀牛嘛，他们其实主要的特点都是类似的。他们其实我们说这个白蜥啊，如果我们把北白蜥和南白蜥还认为是同一个类型的话呢，其实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世界上陆地上体型第二大的这个哺乳动物嘛，仅次于这个象啊，仅次于这个象这个类型。那么我们知道象也同样也遭受着很多因为人类的一些原因的包括非洲森林象、非洲草原象，哎，包括我们亚洲象，这三种象同样也是因为人的一个原因种群在衰退。那么犀牛呢，不管是在非洲的这三种还是在亚洲的这三种都在衰退，那么北白蜥只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已。
明白。那其实关注到这个新闻，说到数量衰退，其实大家就会关注到蜥的这个繁殖啊。那我们新闻当中其实是了解到，这一次离世的苏丹，它常年是和两头雌性的北白蜥生活在一起的，也有人看到它们进行交配。那为什么它会始终没有得以成功的繁殖进行延续后代呢？
因为其实可能有很多原因了，因为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可能是因为苏丹这个岁数已经比较大了，因为他其实70年代就已经被运到这个捷克的动物园了。然后我们说他等到前两天我们人类给他实行安乐死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这种相当衰老的一个状态吧，被认为可能接近人类的这个八九十岁这样的一个年龄。那么可能他其实我们说生育的能力可能已经是很差了，已经基本没有什么繁育能力了。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啊，就是和跟苏丹一起运回去的那几只犀牛啊，还什么就包括现在还存存的这两个啊，这两个雌性呢，其实跟苏丹是有亲缘关系的。特别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是他的一个女儿和这个外孙女这样一个级别了。那么我们知道最早这个动物园里面饲养了好几只这个北白蜥嘛，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交配产生后代。那么其实当时还有另外其他的这个雄性的北白蜥，但是也是先我们说这三只而离去了。那么只是苏丹是就前几天才离去而已嘛。那么其实可能有同样有亲缘关系的这个个体，我们说可能交配的成功几率也并不是很大啊。
好的，那我们其实刚刚跟何静博士分享了非常多关于北白蜥、关于苏丹这只世界上仅剩的这一头雄性的 苏丹去世之后啊，这一系列的这一些故事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连线何欣博士。
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知识对撞机，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新闻实验室，我是唐月。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一头最近刚刚去世的北白犀，雄性的北白犀啊，也是世界上最后一头雄性的北白犀，名字叫做苏丹。跟我们分享今天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何欣博士，我们在接通连线。何欣博士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啊，就是苏丹其实非常大龄了，已经45岁了，这个年纪相当于人类的90多岁高龄了。我记得3月初的时候就有报道说苏丹遭受这个病痛的威胁，而且据了解他其实是一直有这个病痛的折磨的。那他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面遭受了哪些病痛，这个您了解吗？
这个呢，其实我们说从大家看到一些苏丹这两年的一些照片吧，也可能能够看出来，他其实身上因为年龄太大嘛，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动物年龄大之后它有很多身体机能的一个衰退，那么表现在内部的肯定是一些器官的一些衰退啊，表现在外部的我们说从苏丹身上就能看出身上有一些皮肤啊，一些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一些溃烂，很多时候包括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吧，可能去肯尼亚看到过这个苏丹的一个情况，就可能就注意到他可能甚至大多数时候可能甚至都站立呢，可能都不太好吧，那更多时候都是卧膝状态了，那其实也是说明他的整体的这个生理机能已经很下降了。那么这是尤其是我们说可能到了前些日子，这个当地的这个保护工作者吧，可能觉得也是他没有办法再让苏丹去忍受这种年老的这种病痛吧，就选择了给他最终实施这个安乐死。
嗯，其实可能注射安乐死的这种方法可能也是迫不得已，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了，才选择了这样一个面对苏丹离去的事实。
对，其实我们说相对来说对这个个体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人道的一个方式了，因为毕竟这样子忍受这种病痛，而且岁数已经这么大，就没有办法再真正的这个回归一个自然状态的一个生活，那么选择安乐死可能也是合情合理的。
嗯，那其实您刚刚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说这个他是不是已经确定他已经就是灭绝了呢，这个物种？
嗯，我们说这个物种灭绝当然还不能这样说，因为毕竟还有现存的一个个体嘛，就是这个两只雌性个体，但是我们说它在野外的这个状况其实早就被定义为野外灭绝了，因为它我们知道野外已经没有，早就没有这个北白犀的一个生存了嘛，那么都是从动物园来源的一个个体，那么当然科学家是希望能够将它们复育回到野外，但是毕竟在这个我们说这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这个 IUCN 的这样的一个物种濒危程度里面早就是写为野外灭绝了。那么另外我们说现在苏丹已经消失了嘛，那么其实这个物种已经没有雄性个体了，那么它们灭绝可能也是迟早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很多时候会说它的就像白鳍豚一样，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功能性灭绝，就是迟早就灭绝了。那么真正的一个灭绝呢，我们说等到这两个雌性个体的一个消失呢，然后如果在这些年又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我们在野外还能找到其他的这个北白犀的个体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物种就灭绝了。
嗯，那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很多报道当中，比如说媒体用到的标题啊，都是苏丹死了，北方白犀牛物种视同灭绝，又或者是北方白犀牛这个物种宣告灭绝。那究竟我们国际社会当中怎么去定义灭绝呢？
其实我们包括我们节目里面跟观众也讨论过很多次这个灭绝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定义这个灭绝啊，那么有很多种不同的这种 讲法。那其实在专业的角度去讲的话，其实我们去查阅的还是这个 IUCN 的这样的一个物种的濒危程度这样一个标准。那么它的我们这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它会对每一个现存的这个物种，如果信息比较齐全的话，其实都会有一个评估。那么评估它可能是这个，比如说是濒危、易危、极危，然后再到这个野外灭绝到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对于那些数据缺乏的，它一般会表示为这个数据缺乏状态，就是对它的研究啊、保护都不是很清楚。
嗯，
那么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去评判一个物种灭绝呢，其实很容易，就是我们在现存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它的一个活的一个个体了。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对于一些大型动物的包括植物的这样，我们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但是对于很多这种小型的这种很多的生物啊，其实可能大家人类还没有对它有什么完整的认识，甚至都没有命名嘛，所以那就更无从去谈起它到底是存在还是灭绝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概念去讲的话，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去谈灭绝了，有一个说法就是要在几十年之内没有再重新发现这个个体，那么可能才能把它定义为这个这个真正的野外，包括我们说在人工饲养条件下都没有存在的个体的话，才能把它定义为灭绝。那所以我们这个就提到这个白鳍豚啊，那白鳍豚还不像这个北白鳍，北白鳍毕竟现在还有两个确凿证据证明啊，就是有这两个活着的一个雌性个体嘛。那白鳍豚我们现在既没有饲养的一个个体，也没有在野外看到它的一个踪迹。当然呢，从最后一次看到白鳍豚的踪迹到现在可能有个这个十来年这样一个时间嘛，它其实还达不到这种我们说真正去定义它真正
灭绝
这样一个标准，因为可能还要再等几十年，如果再看不到它一个个体才能被认为灭绝。但是我们在原来的一些这个节目里面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其实这些毕竟都是人类的一个定义嘛，很多时候有些东西也并没有那么绝对。那么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就是曾经就是科学家们曾经定义过我记得我忘了具体地点了，定义过某一种蜥蜴啊，认为它早就灭绝了。但是后来在超过了我们说 IUCN 这个定的一个标准，这个几十年啊甚至百年这样之后，我们这些人重新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物种，那其实就可以把它定义为野外还是存在的嘛，但是可能把它定义为这个极度濒危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种物种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为这个拉萨路物种，那么就认为是它相当于是一个起死回生的一个意思。那么所以很多时候对于物种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我们说都是人为的嘛，但是对于大型的很明显比如说像北白鳍这样的物种，那我们其实查明它的一个种群可能还是比较容易的。我们没有再看到它的个体，其实真的就说明就离灭绝只剩下这两个活着的这样个体了，
雌性个体了。那其实每次讲到野生动物的这个濒危或者说灭绝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痛心疾首的。那刚刚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在保护区里面科学家们也是想尽一切办法去保护他们，希望通过即使是苏丹已经年迈了没有这个生育能力，他可能也需要通过体外的受精、代孕等等各种方式去尝试繁殖，但最后都没有成功。那现在苏丹已经离开了，是不是这个物种真的就没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或者说我们设想一下，有没有可能通过现代科技的一些手段来再进行北白鳍的繁殖呢？
其实呢，一方面我们说从现存的一些资料里面也表明，就是有些科学家是尝试的，比如说将这个现存的这两个雌性的北白鳍个体，比如说选择跟他们让他们跟这个他们亲缘关系最近的这个南白鳍进行交配啊，或者说希望能够产生后代，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成功嘛。但即使是真正产生后代，它也并不是一个北白鳍的这样的一个物种了嘛，毕竟它是两个已经被分开的物种之间的这样一个杂交个体了。那另外呢，也有人认为可能比如说采用克隆技术啊，我们选择比如说用细胞重新再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北白鳍的个体，去让它重新这个通过克隆啊孕育出来。那么这个想法当然是可以实施的，但是大家可能也听到过很多的这种关于克隆动物的一些案例啊，那包括前一阵我们上海的中国的科学家成功的克隆出这个克隆猴嘛，那么也是证明这个很多动物可能都能够实行克隆，包括很多哺乳动物。但是大家考虑到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人类能选择把它克隆出来这些动物都是人类能够大量饲养繁殖的这样的个体。那么对于像这种北白鳍这样的或者说即使不说北白鳍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南白鳍这样的大型的哺乳动物，它并不是能够完全人工可以大量饲养的，它们并不是能够在比如说实验室这种条件下我们就能选择就能做出很多的这种合格的这种胚胎，然后再进行移植，有那么多的一个代孕的母体能够让它去繁殖，能够去 产生后代。那么其实这都是这样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就像很多时候大家也会说，比如像大熊猫这样物种，能不能去选择用这种克隆技术让它们种群扩增啊？那么即使像大熊猫，我们中国保护的这么好的物种，其实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你不可能拿大熊猫大量的去做这种实验嘛。
嗯，
我可能存在很多的风险。那么这其实对于犀牛来说，可能就更难了。
对，啊，讲到这个，真的感到非常的遗憾啊。那其实，等于说苏丹的去世也是给我们人类敲醒了一个警钟吧，让我们真正直面这样一个挑战，就是不能让现在剩下的另外的五种的蜥也面临同样的悲剧吧，对吗？那对于这样的保护，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做的吗？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嗯，我们说呢，如果单独对犀牛来讲的话，我们能够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减少或者说去宣传啊，不要再使用这种关犀牛有关的任何制品。那当然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可能最明显的就是犀牛了，犀牛角。那么犀牛角我们说绝对不要去用它，那么其实对犀牛的一个保护就是很直接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一直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嘛，如果我们停止使用这个犀牛角来作为所谓的这个药品，那么对于野外的这个犀牛的种群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了。那么那这是很直接的一个措施。那另外呢，我们说还有一些，我们说可能并不是很直接能够帮助到他们的，但是或多或少都能够帮助到这些，比如说像犀牛这样大型野生动物，那就是我们比如说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很难做到直接你跑到非洲跑到亚洲去跟保护这个犀牛，或者说跟那些盗猎分子搏斗，但是我们每个人比如说你减少使用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产品，或者说节约你身边的这些资源，那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种可能相对发达一些地区的人，我觉得我浪费水浪费资源，我用点电啊什么可能没什么，但其实这些的代价就是我们那些相对来说自然环境更好的地区，为了能够产生出这些资源能够提供给我们这边的人生活，他们那边要被迫要去砍伐森林，要去开垦土地，比如说造一些我们这边需要的一些这种农作物啊，或者说这个工业原料，或者说这个电力，那么最终导致的是那边区域的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自然环境越来越少。那么对于像犀牛，像亚洲的这些生活在森林里的一些犀牛，它们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热带雨林、热带森林越来越少。那么对于非洲来讲的话，那可能比如说像一些非洲的草原越来越少。那么这样的一个影响，就是可能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生活中能够减少这些东西的一个使用啊，去节约利用资源，可能能够对这些物种在至少在间接程度上有一定的保护。那么当然还有一个能够做到，就是我们向更多人去宣传这些保护的一个知识了。
嗯，
那么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这一点，其实如果每个人都能比如说把保护像不用犀牛角呀，或者保护节约资源保护森林这样的理念传递给你身边一些比如说亲朋好友，那每个人都能够传递四五个亲朋好友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扩散，这样的一个理念的传播就会很大。那么可能对这些物种的，包括犀牛在内的这些大型的哺乳动物，包括那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濒危的野生动物植物，都是会有好处的。
嗯，的确，一点点小的尝试或者是努力，都可能为未来的一些，包括我们所说的环保事业，包括野生动物的保护事业，都可能做出贡献。
对的，
嗯，好的，那时间关系，今天也非常感谢何星博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哎，谢谢主持人，
嗯，
谢谢大家，
谢谢，嗯，再见。
嗯，
卸掉内心的 相救。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实验室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乐琪、王威，监制音乐评许东，我是唐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新闻实验室听节目长知识，我们明天见。